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第一次跟我公婆见面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婆婆不是很喜欢我。在他们来美国之前，我先生常常就是因为接到他们一个电话或者是一封信，就给我很难堪，骂我一顿，就嫌我这个做不好，做那个做不好。所以因为种种的因素，我就决定跟他们暂时不来往。因为我自己那个时候心里很痛苦，觉得说我再怎么做我都是不好的，所以我干脆就不要做好了。那在两三年之后，有一天圣灵感动我，那天其实我身体很不舒服，圣灵感动我，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苦难还有人世间的苦难，就是因为被拒绝。有些人是被父母拒绝，有些人是被朋友拒绝，有些人被亲人的拒绝。那我的苦难也是因为被拒绝，没有被接纳。那个时候我就跟主求，我说主，我愿意学习你用无条件的爱去接纳每一个人。那很奇妙的就是那天主让我感动，让我去打电话给我的婆婆。那天我刚好身体很不舒服，我就跟主说，主不是今天吧，因为太痛苦，我身体很软弱。可是圣灵就感动我说，你不是才祈求说你愿意吗？然后主也让我看到他的十字架。所以当我看到他的十字架的时候，他为我无条件的爱，我就跟主说，好，我愿意。因为我知道当我不顺服的时候，我心中就是有一股力量，就是一股波涛汹涌的力量支持我，要我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还是很害怕，因为我的婆婆常常讲话就是不带张纸眼的这样说，我常常跟她打电话手都会发抖的。所以我在之前我就赶快先练习我自己，操练我的打三个电话给三个朋友，跟他们讲说耶稣爱你，我爱你。在这样三次的操练之后，我就有鼓起我的勇气就打电话过去。真的神的恩典真的够我用。我打过去的时候，我的婆婆刚好在麻将桌上，然后我就先聊了一下天，问她身体好不好，然后我就跟她讲了一句话，我说妈妈我爱你，耶稣爱你。那个时候我婆婆就回了一句话说 I love you too， 她有一句英文说我爱你。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美。然后等我把电话挂上了以后，我就坐在我的餐桌前，我就大哭。因为我知道我跟她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心结，因为主曾经给我一个意念让我看到，就是说当我不去宽恕别人的时候，我就自己像个囚犯一样，我把我自己关在一个监狱里面。因为我很痛苦，我很埋怨，我很苦读，我很抱怨，我觉得人世间都没有什么美满的事情。所以当主让我看到我自己把我自己关在一个监牢里面的时候，我跟主说我不要，我求主给我一个钥匙。主也很美，他给我了一把钥匙，那把钥匙就是宽恕的钥匙。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有这个力量，那都是主的恩典。当我在打完电话以后，我也跟我先生讲了这件事情，我先生也很感动。所以到后来他跟他爸妈见面的时候，他爸妈也很高兴。然后就从那次以后，有什么庆典的时候，我们就会聚在一起吃饭。现在想起来也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常常都已经忘记以前的痛苦，也不知道如何从什么地方开始讲。我记得以前每当在提到我的婚姻的时候，我就是真的是以泪洗面，只会哭，甚至哭到我自己都很痛恨我自己这么爱哭。因为我个性蛮强的，我不太喜欢在陌生人面前哭，可是我就是提到婚姻我就哭，提到这种情况我就哭。可是今天为主做见证，我居然有的时候会想不起来，甚至还要重新去整理一下。我只能说真的，主的爱，主耶稣的爱，他真的能够医治我们，满足我们。以前我的个性是一个别人对我很好我就会谢谢别人，别人对我不好我会跟他保持个距离。可是我信主以后，我知道主不希望我做这样子的人。我觉得我以前的个性，我想跟我公婆也讲对不起。我知道主愿意我做的一个就是主动的去爱别人， 而不是去被动等人家来爱我。所以我就跟我公婆也讲了，我说如果你们对我好，我还是会很谢谢你们；如果你们对我不好，我不会再计较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先生也很感动，他就跟他的爸妈讲说，这是神的恩典，让我能够讲出这些话来，因为他没有办法感动我，让我讲这些话。目前我真的是觉得说，不会再去太追求人的爱，主耶稣基督的爱他满足了我，所以在人世间所受的苦难对我来说已经真的不算什么了，而且我也真的很感谢主，他将我的苦难转成我的财富，因为我才可以体会到有一些姐妹，她的婚姻的问题，或者是她的健康的问题，甚至她的子女的问题，或者是她父母的问题，我想我真的只有感谢主。也很感谢我周遭的一些弟兄姐妹，他对我的接纳，然后从他们的身上流出耶稣基督的爱来爱我跟接纳我，谢谢。
听众朋友，也许今天您正面临着很困难的人际关系，在其中深感痛苦，请不要忘记，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你。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世人面对环境问题、国际局势、气候变迁、地震洪涝、干旱山火、经济压力与战争难民，这些问题都不容易解决。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人人心灵渴望平安与希望的时代，责任重大。如果我们倚靠神，顺着神的计划为耶稣做见证，便能带给很多人平安、希望、力量。这个平安、希望、力量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圣经启示录十九章有明确的记载，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我们一节一节的来看。第一节说，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当世界上混乱加剧的时候，平安的保证从神的荣耀中自天上传来，说拥有一切全能的神赐下救恩来了，这救恩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任何人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他就进入神的国，和神国里其他的子民一起，让神做他们的王。正如十九章六节说：“哈利路亚，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世界末日降临的时候，在神国里的人都必复活，都要得永生。所以基督徒需要宣告这个大好消息，让大众知道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信耶稣的人是有出路、有永生、有希望的。那么怎么信呢？信字的结构是人字跟言字并列，所以信耶稣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你我遵行耶稣一切的话。遵行耶稣的话能把神的意显明。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说到世界末日的时候，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凡被请赴羔羊婚筵的人有福了。这是神真实的话。是的，这是真实的。信耶稣并遵行他的话的人，天天行道，光明洁白，没有罪过。他们身上有神的义，神认识他们。世界末日，神也必欢迎他们进入天堂。末日之前的动荡令很多人不安害怕， 因为他们一直定睛在金钱享乐的追逐上，动荡中才发现金钱不能保障平安。基督徒跟他们不一样，是定睛在耶稣身上。圣经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指明，耶稣基督在征战，他骑在白马上，带着冠冕，天国的王在征战，他胜了又胜，为要拯救世人。耶稣基督胜了又胜，是因为他诚信真实，审判的时候、征战的时候都按着公义，所以今天基督徒也要征战，效法耶稣，战胜魔鬼，战胜罪恶，因为永生与平安的保证是在耶稣基督里。启示录十九章十二、十三节指出，耶稣对人充满热爱，眼光犹如火焰。为了救人脱离罪恶，赐人永生，耶稣抵挡魔鬼，从未犯罪。他为人承受痛苦，流血舍命，为人赎罪。这是为什么要仰望耶稣？因为在耶稣的爱里有平安，有永生。十四节指出，在天上的众军穿着洁白的细麻衣服跟随耶稣，表明帮助耶稣救人的天使很多。今天地上屈服邪恶势力的人不少，我们看到的时候不要胆怯，跟耶稣一起救人的天使更要多。就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对彼得说，你想，难道现在我不能求父为我差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吗？是的，听众朋友，不要害怕，不要看环境当中的阻拦，要仰望耶稣，因为耶稣赐下平安。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描述，有利剑从耶稣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孽怒的酒榨。这个事实启明耶稣把真理教导给门徒，并且差他们去传到地极。随着福音广传，真理救人脱离罪恶，抵挡的人必定失败，因为真理是从神出来的。这是为什么遵行耶稣的话必有平安，因为耶稣应许，遵行的人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但是抵挡真理、故意犯罪的人将积蓄神的愤怒，在末日他们要在永远不灭的火里受刑罚。公义从真理而来，平安从公义而生。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仰望耶稣。耶稣的福音所到之处，就有人悔改受洗，使罪得赦免。耶稣的恩典与真理使被掳的得释放，叫受压制的得自由，使被迷惑眼瞎的人醒悟，并且叫信的人好怜悯、施恩惠、勤饶恕。听众朋友，请您信耶稣，因为遵行耶稣的话，您必有永生，必享平安。如果您是基督徒，弟兄姐妹们，神安排您我活在这末世，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务必要脱去一切缠绕您我的罪，随时随地传福音，因为耶稣渴望救您我的亲友，他乐意为您我的亲友得救，日日征战，并且胜了又胜。所以不要怕我们身边有权和有学问的人拦阻我们，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然后就靠着神勇往直前，为耶稣做见证，传福音， 救人的灵魂，因为世界末日就快要到了。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平安、希望、力量的保证是耶稣基督。
有一天我们在车上，我的女儿开始唱起这首歌来。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喜气感谢而欢呼。这首歌是说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喜气感谢而欢呼。当我们两个一遍又一遍地唱得好开心，我灵机一动说，来，我们比赛数算神的恩典吧。于是你一句我一句，他说，感谢神赐给我们空气可以呼吸，我说，感谢神我们有漂亮的房子住，感谢神给我好的爸爸努力工作，可爱的妈妈陪我在家，感谢神赐给我体贴可爱聪明懂事的好宝贝，感谢神我们有衣有食，感谢神我们好快乐，感谢神我们有平安，感谢神让爸爸有工作，感谢神造了漂亮的花草大树。哇，我们大概总共数了20-30分钟呢，两个人笑成一团，人生的至乐岂不在此吗？原来喜乐的秘诀就是凡事谢恩，凡事包括好与坏事，凡事包括好事与坏事。所以这首诗歌的全文是这样子写的，当你遇见苦难如波浪冲撞，当你忧愁丧胆似乎要绝望，你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有时心中挂虑如同挑重担，有时背负十架觉得苦难堪，若属主的恩典疑惑便消除，必能叫你快乐历时赞美主。不必贪恋他人物质的丰富，若想主的应许心中就满足，你所得的恩典非金钱能买，活在父亲家里得蒙他眷爱。每逢遭遇心灵各样的战争，不要为此丧胆，因为主已经得胜，若属主的恩典必蒙主帮助安慰引导我们，直到见天父。所以遇到苦难忧愁绝望的时候要谢恩，遇到挂虑重担十字架要谢恩，在物质上要为自己所有的谢恩，遇到征战时更要谢恩。其实中国人所谓境由心转境由心生，其中的奥秘就在乎数算恩典。您愿意离开一切抱怨与不满吗？祝福您常常活在感恩与喜乐中，你必定能够希奇感谢而欢呼，经历父神丰富的福气。
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写给人的书，现在为您朗读圣经。
诗篇149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愿锡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愿他们在床上欢呼，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手里有两刃的刀，为要报复列邦，刑罚万民，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用铁镣锁他们的大臣，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 他的圣名都有这荣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Creation all woke to the splendor of light. Jehovah made man and he gave him a wife. Together they walked in the cool of the day, giving praise to the glory of God. As they savored each moment, you'd hear the two say, Your brilliance is awesome, it scatters the night. Your radiance can pierce through the brightest of lights. It fills us with joy just to gaze on your face, watching each wondrous move that you make, as your presence reveals a magnificent grace. Glory of God, glory of God, glory of God, hallelujah. Let us once again see the glory of God, glory of God, hallelujah. When Holy Communion was shattered by sin, and paradise suddenly came to an end, the man and the woman fell down as they prayed, giving praise to the glory of God. As the angels looked down, they could hear the two say, Your brilliance is awesome, it scatters the night. Your radiance can pierce through the brightest of lights. We'll never forget when we gaze on your face, Watching each wondrous move that you made, how your presence revealed a magnificent grace. Glory of God, glory of God, glory of God, hallelujah. Let us once again see the glory of God, glory of God, must be paid to tear down the curtain constructed by sin, that it hid that beholding the glory of God, so the man and the woman could see him again. The men who were with him were caught by surprise. His clothes turned so radiant they covered their eyes. His face filled with brilliance that scattered the night. For the glory of God had come down to the man and the woman who longed for his life. Glory of God, glory of God, glory of God, hallelujah. Let us once again see the glory of God, glory of God,
分钟的圣经。圣经的金句之一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您注意这句话的动词，爱、给、信、灭亡、得。神爱，神的精华就是爱，所以他爱你，他爱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连我神都爱。神把耶稣当作礼物赐给您和我，神不要任何人灭亡，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代替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了惩罚，使得我们的过犯都能够得到赦免。朋友，神爱你，请您多多的阅读圣经，多明白神的爱和耶稣的牺牲。
上帝关于残疾的话语。欢迎来到求尼之友。嗨，我是求尼·厄尔克森·多田。前不久，我代表求尼之友在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城，为那里全新开始、刚建立基础的家庭休养营团队加油打气。在一场演讲结束之后，当我向大家致意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年轻的母亲珍妮斯，她带着她的母亲尤尼斯。珍妮斯不想与我合照，或是要我在她的书上签名，她只是要我与她的母亲尤尼斯讲讲话，为她祷告。她的母亲看起来似乎没有残疾，但是我注意到她的眼眶红红的，充满泪水。我那晚的讲题似乎触摸到他的心里，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所以珍妮斯解释，他的母亲患有非常严重的忧郁症。是真的吗？我问尤尼斯。他用面纸擦了擦眼眶里的泪水，点点头说，是的。我没有要催促他们的意思，因为我自己也常常十分低落。是的，我仍然时常感觉情绪低下，在许多地方，忧郁症比我的身体障碍还更难面对，所以我能够打从心底体会尤尼斯的痛苦，所以我照着珍妮斯的要求，为他妈妈祷告，直到现在，圣灵仍然提醒我要不停地为尤尼斯祷告。身体的残疾很难应付，抑郁症却是加倍的困难。因此，即使现在，当我开始感觉到忧郁的到来时，我会努力地抵挡。我不会等到我的情绪掉到一个忧郁症的坑里。不，基本上会采取四个步骤。首先，我为任何可以感谢神的大事小事来感谢。帖撒罗尼迦前书5:18，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对抗忧郁的绝妙解药。不论我那时想不想感谢神，我用口说出感谢神的话，我逼着自己去找可以感谢神的人、事、物，并且大声地用嘴说出，告诉神，这是使自己处于上帝的怜悯和恩典洗礼中的最佳方式。如果我希望我的心变得明亮，那么首先要感谢。然后，对抗忧郁，我把别人的利益放在我自己的利益前面。我的忧郁症也许不停地在我面前晃来晃去，要我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我的心情则是充满牢骚及埋怨，但是我的头脑知道，其实还有其他人，是的，许多其他的人，他们的处境其实比我困难多了，所以我找方法去帮助他们，不论是写张小字条，为他们祷告，或是给他们一个小礼物，让他们的情绪稍稍上扬，我能做些事让他们的心情明亮起来。第三，承担责任。加拉太书6:5告诉我们，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选择避免这些会加重我们的忧郁症的行为以及人事物，不要一直迷失在电视节目里，或是一桶冰激凌，或是会让你意志消沉的杂志书籍里。我常常告诉别人，站起来，穿戴整齐，打开前门，走出大门去帮助社区里的人。这代表着您在为改善自己的健康负责任，也成为其他人的祝福。最后，您一定要寻求帮助。 如果您真的非常的沮丧及忧郁，可以告诉一个可以为您祷告及打气的朋友您的状况及需要。今天请和我一起为我们身旁忧郁的朋友祈祷。
听众朋友，今天我特别邀请马来西亚的传道人刘景发先生到电台来接受访问，跟我们谈谈成熟的特质之一，也就是爱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您好。
在神的教导当中，哪一个成熟的生命表现最重要？
要有爱心，因为爱呢，就是涵盖所有的一切。如果你把爱字从圣经里面拿出来了，圣经呢就不值得我们一看，所以说就没有意义。如果你把爱从神那边拿出来，这个神就是不是我们所要敬拜的神。把爱从我一个人的心里拿出来，这个人呢就不值得我们去顾念。所以说爱是很重要。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他也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说爱人如己，就是说爱别人好像爱自己一样。耶稣也有说，你们要爱你们的邻舍就好像爱自己一样啊。同时他也说，你们更加的要爱神。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爱。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爱心是很重要。
在神的教导里面，当我们看别人的时候要看什么呢？
成熟的基督徒，他就会看别人，他周边人的需求，他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的需求是什么，他立刻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对于他周边的人特别的敏锐，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就会知道。他们有没有受到伤害，你要不要去安慰他们一下，你要不要去帮忙他们一下。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教会开始以后，罗马人逼迫教会基督徒，犹太人也逼迫他们，所以很多基督徒呢都要逃跑。有时候遇到饥荒，很多人都很穷困。所以在第四纪的教会圣徒需要帮助的时候，教会一些有田有地有财产有钱的人就会捐出来给那些没有的人，使得他们有的吃。所以这就是当时他们给世人一个很好的示范。今天如果在世界上有发生一些超大的一些天然的灾害，比如说海啸、洪水、火山爆发那些之类，尤其是一些贫穷的国家需要帮忙的话，第一个去帮忙他们的通常是教会的人，有组织的性的去帮忙他们，他们派医生，他们派出钱出力去帮忙那些有灾害的人。
很多听众朋友都认为做好事了、行善了就是爱人。在我们自己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想要有爱的行动的话，神教我们，我们应该在哪一些行动上面来具体的表现出爱来。换句话说，神对爱的这种具体的教导，在您我每一天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
好，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给我们一些爱的定义是什么，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刚才你所提的问题。他说爱是恒久忍耐，爱呢是待人 是有恩慈，爱呢是不嫉妒，爱呢不自夸，爱不张狂，爱不做害羞的事，爱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生气或者是发脾气，不计算别人的罪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呢是永不止息。所以如果在我们这方面我们都能够做得到的话呢，我们就是一个真正有爱心的人了。
有人说神给世人最大的礼物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对于爱的教导有没有什么样一个特色？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因为神的爱，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耶稣来到世上？就是因为爱我们，神爱世人，耶稣为了爱我们拯救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受许多的苦难。所以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一个字，爱。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说这句话呢，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怎样知道一个人是真正的基督徒，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就是从他的爱心里面，不是从他的其他的一些行为，最主要是他有没有爱心。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宝贵的生命智慧给我们，谢谢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那你
听众朋友，如果没有爱的话，就算是赚得全世界，人生也是会感到虚空的。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有一个十分荒谬却又帮助我记得使用电脑时要常常记得打 save 的笑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这个笑话的大意是，耶稣和魔鬼在电脑上有个竞技比赛，双方都秒尽全力，最后魔鬼领先，以为自己赢了，正在沾沾自喜得瑟之际，一个不小心荧幕一片空白，所做的全部消失不见了，因为魔鬼没有 save， 魔鬼没有能力 save， 没有能力拯救。但是 Jesus saves， 耶稣有能力 save， 有能力拯救，这是众所周知的。哈哈哈！虽然此 save 并非彼 save， 作者幽默地使用双关语，将 save 的两个意思，储存和拯救并用了。Jesus saves， 大家都知道是耶稣拯救的意思。接下来我再讲一件真人真事，也是与 Jesus saves 有关的双关语。故事是这样的，25岁的穆泰勒是迷尼通卡的居民，他报名参加2019年美利敦公司举办的10英里马拉松赛跑。主办单位为参赛者定制布兜，上面印有参赛者的号码和名字，让观众借以分辨跑者是谁。身为基督徒的穆泰勒却决定要印上 Jesus Saves，耶稣拯救，来代替自己的名字。他希望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 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这个十分重要的生命信仰。十月六日清晨，他十分兴奋地来到明尼阿波利斯的市中心报道，他的父母以及未婚妻艾咪也都特地来为他的马拉松赛跑加油助阵。那天穆泰勒感觉精神不错，从他手表的记录显示，他第一英里跑了8分钟，但是跑到第8英里的时候，居然心脏病突发了。幸运的是，跑在他身后的是一位43岁的男性护理人员，看到穆泰勒轰然倒地，马上趋前抢救。他正是专门在医院做 CPR， 也就是心肺复苏法的急救专家。但更离奇的是，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姓布诺。布诺耶稣马上吩咐旁人打911，他则为已经停止呼吸的穆泰勒做 CPR， 直到救护人员赶到。布诺耶稣还帮医护人员为穆泰勒贴上除颤器，以便电击他的心脏，直到恢复正常的心跳，脱离险境。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似乎都在演绎穆泰勒布兜的声明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穆泰勒的生命。虽然此耶稣非穆泰勒所言的耶稣，但两个耶稣都救穆泰勒有功。我的解读是，天上的耶稣很幽默地猜派布诺耶稣救了穆泰勒的性命。但您知道吗？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这句话的意义不仅仅如此而已。 Jesus saves 这句话的典故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1章，是这么写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的，耶稣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 Jesus saved 的真正意义。至于耶稣如何拯救呢？这可从几个层面来说。第一，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的国度。罪恶的世界，沦丧的道德，把人带进犯法、毒瘾、酗酒、忧郁、家庭破碎等等走向灭亡的痛苦深渊。只要您知道如何向耶稣求助，他就可以扭转你的人生，引导你走向一个幸福康庄的大道。第二，耶稣救我们脱离鬼魅的缠绕。请记得，所有的邪灵都怕宇宙的大君王耶稣基督。所以当你撞见邪灵鬼魅的时候，只要呼求耶稣救我，奉耶稣的名斥喝他离开，邪灵马上会离你而去。我的朋友有几次亲身经历，所以他说，信耶稣真好，不必怕鬼了。第三，耶稣救我们脱离死亡，得到永恒的生命。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只要您相信耶稣是人类的救主，就可以获得复活的新生命，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2000多年前，耶稣降世为人，为的就是要拯救世人。您可愿意接受这份白白的恩典？因为 Jesus saves。我是舒美，祝福您早日信靠耶稣，接受他的拯救。
美国一年一度过感恩节，感谢上帝的恩惠祝福。美国人第一次感恩纪念活动是1621年在美洲东北的普利茅兹殖民地举行的。后来美国总统和各个州长决定在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庆祝感恩节。我曾经在想，如果能够知道每周第一个感恩活动的情景与内容，那么多么有趣啊。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我们是否也有一个特定的时间，想想自己有哪些值得感恩的事情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或许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在迈向今年感恩节的时候，您我一起想一想自己曾经得到的祝福，好好的为他们感恩。如果我们真的体会到这些恩典带来的幸福，相信很快的我们会明白自己需要天天感恩，而不单单一年只感谢一次。事实上，您我一天当中每一个小时都在承受恩典，我们越感恩，所蒙受的祝福就越多越深。当别人听您我诉说自己得到的祝福，看见我们感恩的心情，大家都会感染到这一份感恩的心。这份感染的力量会在听到人的灵魂里生出更多的感恩心，这个过程会祝福每一个受到影响的人。感恩之心大概是我们生活中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且感恩带来的结果是惊人的。这怎么说呢？因为在您我细心体会恩典的时候，我们不但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品质，也增加了那些恩典发出的影响力。让我们好好的想一想，感恩会带来哪些好处？感恩会改变我们的态度，感恩会减少忧虑，感恩会使得您我越能够跟自己跟别人和平相处，感恩会让朋友们发现跟我们在一起越来越愉快，感恩会导致我们与家人的关系更密切更快乐，感恩会改变您我的相貌，感恩会让自己愿意用新的态度来面对现在和未来，感恩会增加自己的祷告的内容，感恩使得您我渴望和别人一起敬拜上帝，感恩之心会帮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更亲近上帝。 感恩会帮助人在敬拜的时候更亲近神，更亲近别人。感恩绝不止于用言辞、思想向人表达我们的感谢之情，更重要的是每天在生活态度中体现出感恩，让感恩在您我的生活中、心情中成为常态。听众朋友，美国一年一度的感恩节提醒了我们每天当有的生活态度。但愿我们一起努力，成为更好的人，因为大家都会受益的。天天感恩这个主题就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用心培养家人之间相互信任。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诗篇150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拔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And this is love, not that I have first loved you, And this is love, that you have first loved me.And you gave up your life, one perfect sacrifice. And this is love, that you have first loved me.
You did not wait for me to make myself.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